中共军舰闯入北约海、野路三国，日瑞联手防卫合作。巴黎奥运，欧洲机场遭威胁，以色列涉边个对运动员落手。川普见以色列总理，放话消灭伊朗。何锦丽中获奥巴马支持。乌外长赴香港问罪李家超，香港警长命丧泰国引热议。美国中文电视频道停播，专家指西方醒了，中国经济垮了。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27号星期六。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两艘中国军舰进入波罗的海，并前往俄罗斯圣彼得堡参加海军日，但是航行过程中传出受到丹麦、瑞典和德国海军严密监控，而这次行程引发西方国家反感。与此同时，日本防务大臣首次到访瑞典，双方就促进防卫合作达成了共识。波罗的海最近因为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几乎整个海岸线都是北约国家，所以亦被称为北约海。据报道，两艘中共军舰进入了波罗的海，前往俄罗斯圣彼得堡。这两艘军舰分别是一艘中共海军新型的作战驱逐舰和一艘名为鸿鹄号的补给舰，是在2016年加入中国南海舰队。据俄罗斯军方消息指出，两艘军舰最终都成功到达圣彼得堡，不过航行过程中分别受到丹麦、瑞典和德国三国海军的监控，三国海军全程跟随监视两艘中共舰艇一直到终点。德国当局出面证实了三国军舰全程监控的过程。不过虽然中共海军并没有做出任何越轨行为，但是这次的航行表明中俄军事合作密切。中共不单止突然闯入北约海，目前正在进行的2024环太平洋军演，发现中国海军 815A 型电子侦察船混入其中。这种侦察船具备强大的信息搜集、数据传输、数据引导能力，而日本早前就注意到 815A 型电子侦察船的动作。据共同社报道，7月25号日本防卫大臣穆元林造访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和瑞典国防部长杨森举行会谈，而这个是日本防卫大臣首次访问瑞典。为了应对俄罗斯，穆元林表示支持瑞典加入北约的重大战略决定，而杨森亦指出瑞典和日本一样正在面临严峻的安全保障局势。两人互相简单介绍了日本和瑞典各自所处的区域局势，并确认借由援助乌克兰增进两国合作。两人就促进防卫装备和防务技术合作达成了共识。穆元林会后表示，其实瑞典和日本两国位于俄罗斯的东西两侧，在局势认知和战略利益上有诸多共同点。瑞典7月9号发布战略纲要，称俄罗斯是瑞典及其盟国未来几年最大的安全威胁。瑞典军方更在今年1月警告瑞典民众必须做好战争的心理准备，当局亦着手加强国安政策。今日在巴黎奥运会举行开幕式前夕，欧洲机场受炸弹威胁暂时关闭，而7月25号以色列向法国发出警告，巴黎奥运期间伊朗支持的团体可能对以色列运动员和游客发动恐怖袭击。法国总理阿塔尔25号表示，法国已100%做好准备应对攻击。今日26号法国已进入高度安全戒备状态。国会山报道说，位于法国、德国和瑞士边境的欧洲机场受到炸弹威胁，早上宣布紧急疏散，所有航班全部暂停。机场暂时关闭之后重新开放，客机恢复起降。法新社报道，以色列外长金茨25号写信给法国外长塞茹内的一封信中表示，有些人试图破坏这次奥运会，我们目前正在评估伊朗恐怖组织和其他恐怖组织的潜在威胁， 呢啲组织想喺奥运会期间对以色列代表团成员同以色列游客进行恐怖袭击。以色列仲指责伊朗进行网络恐怖威胁。一群黑客喺社交媒体上建立频道，发布以色列代表团成员嘅个人信息，目的让以色列代表团对巴黎奥运会产生恐惧。另外，法国极右翼政党议员托马斯·波特斯在20号表示，法国不欢迎来自以色列的运动员，应该有人抗议他们参加奥运，所以法国更重视以色列代表团在参与巴黎奥运期间的保安。法国总理阿塔尔强调，为确保巴黎奥运会开幕式的安全，法国投入了巨大的财政、人力和技术支持。参加今日开幕的奥运会的所有以色列运动员都将受到24小时全天候的个人安全保护，无论是在奥运村内定是在每次比赛赛场，将有法国精锐警察和部队对以色列运动员提供安保。法新社消息，国际奥委会主席巴克和法国总统马克龙本周拒绝了巴勒斯坦因加沙战争而禁止以色列参加巴黎奥运会的要求。阿塔尔昨日仲视察法国网络安全局之后表示，法国已100%准备好防范对巴黎奥运会期间的网络攻击。不过今日俄罗斯黑客组织泄露了3200多名西方驻乌克兰雇佣兵的数据。数据库在巴黎奥运会期间发布，包括姓名、地址和相片等详细信息，目的是突出外国参与冲突的情况。信息包括一名前冬奥会选手和一名前美国警官。今日26号，路透社报道说，以色列想修改停火协议内容。以色列谈判代表希望对返回加沙地带北部的巴勒斯坦人建立审查机制，对这些人进行筛检。他们担心这些人当中有支持哈马斯的。而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日前表示，在拉法的哈马斯旅已经接近团灭，迄今为止已有1000多名哈马斯恐怖分子被消灭。今日7月26号，川普在海湖庄园迎接来访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而日前川普放话，如果伊朗确实暗杀川普总统，我希望美国消灭伊朗。与此同时，川普正在从参议院大量选拔对中英派人员填补内阁。今日川普和内塔尼亚胡在海湖庄园见面，两人笑容灿烂。川普影相时还伸出大拇指表示赞。内塔尼亚胡给川普带来了几件礼物，包括他的自传《比比我的故事》，以及一顶写住完全胜利的帽。川普表示，现在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第三次大战，我们渴望和平。而25号，川普在真相社群表放了一段短片，内容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三在美国国会演讲时提到伊朗针对川普的阴谋。川普写道，如果伊朗确实暗杀川普总统，我希望美国消灭伊朗，让他从地表消失。据 CNN 报道，美国有关当局从消息人士收到有关德克兰当局密谋攻击川普的情报，进而加强保护川普。其他美媒亦报道了这项阴谋。而2019年，川普曾发推文说，如果伊朗对任何美国人发动攻击，他就会消灭伊朗。而美伊关系在2020年曾达到临界点，当时川普在任期间直接下令击毙伊朗革命卫队指挥官苏莱曼尼，因此伊朗亦在为此寻求报复。而虽然民主党仍未对伊朗动武，但美国两党都对伊朗的幕后老板中共非常不满意，而且应对中共挑战和威胁已经成为2024年竞选参议院控制权的核心内容，亦是两党少有的共同政治立场和合作领域。川普和总统拜登都提出将对中共征收更高的关税，并实施严格的出口管制政策。而中国网民亦认为，无论哪个当选美国总统，他们对中共都不会再宽容了。而共和党盟友预计，如果川普在11月当选，他将从参议院共和党议员中 挑选多位成员担任内阁，比如参议员比尔·哈格蒂、汤姆·科顿、马可·卢比奥和汤米·图帕维尔等人，而这些议员都是对中英派。今日26号，何锦丽竞选团队发布了一段影片，显示奥巴马夫妇通过电话向何锦丽表达了他们的支持。而何锦丽7月25号表示，他已经准备好和川普进行辩论。不过川普此前表示他愿意和何锦丽进行辩论，但表示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对他存有偏见，所以希望第二次辩论应由霍士新闻等其他媒体举办。7月25号晚，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到访香港，和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会谈，目的是敦促港府采取措施，避免俄罗斯公司等利用香港规避国际制裁。与此同时，一名香港警长在泰国发生意外，引发网友热议。乌克兰外长是在会见王毅之后去香港会见特首李家超。据报道，美国政府将香港和中国大陆视为向俄罗斯提供半导体和无人机零件等军备资源的主要途径。海外港人组织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会22号发布报告，有18家香港海运和出入口贸易公司怀疑帮助俄罗斯、伊朗和北韩绕过西方禁运，利用香港商业注册登记作为掩护，获得西方制裁的石油和高科技电子产品。报告表示，2021年至2022年期间，从香港出口到俄罗斯的半导体零件增加了一倍，达到4亿美元。有观点认为，如果香港在俄乌战争中扮演策应角色，这样西方国家将不单止制裁相关贸易公司，可能连香港这个地区的都会被制裁，最后的结果是撼动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库列巴此行会见李家超，就是当面促请港府采取措施，避免俄罗斯公司等利用香港规避国际制裁。而李家超曾是香港警务处副处长、保安局长，他在反送中运动中镇压香港人的行为亦备受外界诟病，他亦是第二位被美国制裁的行政长官。而近日现年48岁的香港警长林志辉和妻女到泰国旅游意外身亡，引发了热议。报道说，林志辉独自离开酒店前往附近的庙宇还愿之后，乘坐当地载客的双排车，但被抛出车跌伤之后不治身亡。意外发生之后，司机向警方说他不知道有乘客跌出车外。而事后有人揭死者李志辉是香港长沙湾分区警队警长。2019年圣诞期间，香港各区商场发起和理索运动，一名年轻地产经纪将一张写有感谢你默默耕耘的纸张贴在一名便衣警察背后，结果这名经纪因此被捕，罪名竟是袭警。而林志辉当时就涉嫌做假证进而升职，不过有网民强调，这个案件的林志辉或者咁巧和丧命泰国的警察同名，不一定是同一人。不过亦有网友就认为，多行不义必自毙是天理，做了坏事的人就算日日拜神亦不得。还有人说，不要以为爱国爱党就是正确，老天不是这样看，你做邪恶极权的帮凶，时辰一到还是要偿还。中共海外媒体后说，美国中文电视近日被爆出将在8月31号终止电视频道。专家解读，西方政府的觉醒以及中共经济的恶化，使海外渗透的开支难以维持。据新唐人获得的今年7月9号美国中文电视频道给广告客户的信，内容写到，电视频道 63.4 的播出将在8月31号结束，所有电视广告的播出将在8月31号结束。美国时事评论员黄河先生说，美国中文电视停办虽然有一点因素是因为竞争而向新媒体转移的，但是另一方面，中共现在经济恶化， 能以维持庞大的海外大外宣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而这个其实是中共衰败的多种表现之一。随着西方民众和西方各国政府的觉醒，还有海外华人的觉醒，中共大外宣的市场只会越来越小。美国智库胡佛研究所在2018年发表213页的重量级报告，中国影响与美国利益，提高建设性警惕，就曾指出中共机构在美国直接创办中文媒体，包括美国中文电视、侨报、星岛日报、美洲时报等，渗透和操弄美国政府、大学、传媒、企业和侨界，为中共牟利。这个星期二，美国众议院对抗中共特设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以呼吁中共拆除防火墙长城。横河说，美国中文电视和侨报是姊妹媒体，同属中共喉舌，背景是中共统战系统中的原国务院侨办。而美国中文电视的英文频道已经在2022年7月1号停播。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